文创园区那么多，老人你去过几个啊？
屈指算来，台北、华山、松烟、台中酒厂，还有我脑中那个文创园区啊，只是有点经营不善这样子，应该有四五个吧。
欢迎来到本周的建人543，
让我们成为你吸收建筑知识的好伙伴。好，感谢我们的听众 Dios Lea 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留言，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更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往哪个方向前进。谢谢。
我们开头要庆祝一下我们建人543在今年的成就啦。你看，今年2020要结束了，真的命运多舛的一年啊。
今年真的是做什么输什么。各位听众目前收听的时间想必是台湾时间的圣诞节了，先祝各位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不会啦，今年如果有投入股票市场的话，从三月就一路赚到现在啊。如果我那个时候把身家全部投入台积电，我现在不用做什么建人540。没有啦，反正哦，只要这周有人不要再藏病毒的话哦，就会在对的时间听到这一集啦。
理论上你已经有抗体了，安啦。
请不要小看我这虚胖又虚弱的身体啊。
哎呀，麦，不要这样子唱衰自己啊。莫非您是林黛玉吗？怎么说，现在可是2020的最后一集，拿出点精神做节目好不好？
我跟你说，2020最后一个月最恐怖了，来个 U-turn 把你打死了
啊。没有啦。
对啊，你老板说最后跟你讲说你年终奖金是负一个月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被 U-turn 打死。
好了，其实不只是2020年的最后一集啦，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集数已经来到了30集啦，感谢各位听众的爱护。
30例，所以32例是不是可以开始接业配了？但也是要有人给我们业配才接得起。好，那我们这边可以公布一下我们内部的一些数据啊。基本上我们每集都会有基本盘290个人以上基本听众，那我们就必须要在这边感谢这290个贵宾在我们这一年多以来支持了。
那我想在这边呼吁一下各位听众，如果各位觉得我们的节目啊值得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的话，请麻烦各位用力的推给他们一下。
对啊，不然的话老人跟大姐就要去Instagram 或 Facebook 买流量了。
这么赤裸裸的事情把它拿出来讲吗？
拜托，我们也没有预算可以去买流量好不好，这只是拿来开玩笑而已啊。实在走实在走啦，
嘿嘿，
我们是做实在的，而且我们明年2021年建人543也是要继续做下去啊。我们明年的方针是会多多创造机会跟听众互动啦，那意思是说大姐就会开始开发一些感谢季的行程，然后再麻烦各位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
好啦，这个前面的温馨喊话我觉得到这边就可以了。我们节目还是会继续啊传播更多知识或是一些小尝试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哎呀，你不是说让你把眷村的那个整个 trilogy 要收掉吗？眷村啊。欢迎各位收听建人543第三季第六集，从碉堡到文化园区宝藏岩。
哎呀，什么碉堡啦，碉堡的话我只知道东海古堡啦。
哦，我还知道比奇堡耶。东海古堡那个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但我大部分知道都是关于灵学方面的探讨。
那、我们上集已经讲过鬼故事了啦，赶快把主题拉回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部分啊，是说宝藏岩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我听到宝藏岩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内湖的碧山岩之类的东西啊。
哎呀，讲到这个碧山岩，我们这个内地南投里面有一个碧山岩啊，怎么这么巧。哎呀，但是你很机灵啊，不愧是冰雪聪明的大姐。碧山岩以及宝藏岩这几个岩字、原本是指山洞的意思，最后延伸的意思是在山边的庙，你知道有山大家就会觉得有灵啊。
确实啊，碧山岩是在内湖的山上，要上去是要骑的摩托车上去啦。那盖在小观音山上或是你说这个虎空山上的宝藏岩勒、
现在你在年轻人面前提起这个宝藏岩的话，大家都只会想起这个山上的艺术聚落， 谁会知道那个是什么？谁会知道是虎空山还是小观音山呢？但是宝藏岩狭义的意思就是指宝藏岩观音寺
啊，就是要进入这个艺术村前面会经过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庙吧。那个时候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多灯笼啊。
哎，没不对，这个观音寺是在清朝1791年的时期建立的。你知道那个时候1776年美国才独立，1789年才法国大革命吗？就是在这个同时，法国大革命发生完了两年后，这座庙就被建立起来了，是当时泉州人移民的信仰中心啊。
哦，原来宝藏岩有这么久的历史啊。
对，跟我一样久。
干嘛呢？
干嘛呢？当然啊，你可以举出一些大庙吗？
我只想得到这个要去完高美湿地后回程要绕过去的大甲镇澜宫啊，或者是刚刚说的啊，内湖碧山岩，我骑车就到了嘛。
啊，就拿你举的这两个例子好了，他们也都是在18世纪盖的啊。
哦，所以这些大庙 啊原来收香油钱的时间这么长啊，难怪到现在庙盖得这么大。嗯，哦，这是不是一笔好的投资啊？
啊，这个你就提到财团法人这件事情了，我们是不是也来盖一间建筑设计的庙，供奉建筑大神，这样我们也可以收个香油钱。
你是说什么鲁班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建筑大神啊。
那你如果要供奉这个近代各个不同的建筑大师好了，比如说法国那些大师，你是要去法国把他们的什么东西请过来摆在庙里面拜吗？
把他们草稿纸请回来，这样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收不完的源源不绝的香火钱了。哎，
还是说那些经典的家具把它摆在
那可以大量复制啊，那个没办法，一定要亲笔、啊、亲手，这样才有价值。那个分灵分香火就是要这样的特殊的效果，你知道、哦、哎，
原来如此。
不要那么神棍的啦，如果建筑有神，请帮帮我们拿到一些业配，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是人本主义的建筑电台啊，所以我们就只知道人而已，还没有真的接触到神。
好啦，我们这个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啦。 I'm so sorry 各位建筑大神。
欸，你饭也不能乱吃啊，等等又有肠病毒。那宝藏岩在后来日本人来之后，一开始是规划成水源地啊，然后隔壁有新店溪啦，然后就从那边抽水，抽了抽了抽了，供给大台北地区的人民使用啊。不过后来又因为战争的关系，开始在这边设立高炮部队，就是AA guns 碉堡跟一些驻军的宿舍啊。
哦，所以说从碉堡到艺术园区的起源是在这里啊，这个梗从这里来的、
啊。哦，不是你 say 的吗？哦，哎呀，
哎呀，
不待机不待机，我们要 focus 在眷村的历史上面啊，
给这个第三季一个完美的结尾啊。
那你也知道国民政府来台之后，一些重要的机关都会优先使用日本人留下来的。
哎，比如说这个宿舍啊，政府机关啊，
总统府啊，
监察院啊，
那些都市计划基础建设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沿用，就继续的再利用 upcycle downcycle， 管它怎样就继续用，不用再盖，不用再花钱。当然宝藏岩上面这些军用设施也会被好好来回收利用了。那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在宝藏岩也设立了一个台北北区司令部。
什么啊，什么设立的军方这么高等级的设施啊？哎呀，这样子看现在看不出来，怎么会变成一个聚落嘞？
这个原因就跟你前几集提到的事情一样，1950年代末期两岸的关系逐渐和缓了、啊、不会什么单打双不打、啊、国民政府也开始决定建设台湾了，所以这个台北北区司令部就有些官兵开始偷偷的自立造屋了。
啊，原来又是在三年扫荡四年扫地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啊。哎，是说哦，我们后来这三集每一集哦都帮这个违建这个事情哦，好像把它取了一个很好的代名词哦，浪漫主义啊，这种似是而非的生活感跟暧昧感啊，就是建筑人追求的东西啊。
没错，建筑系老师最喜欢追求这种暧昧不清的感觉，然后法令就好，这边就不要再提了啊，因为这个是那个年代面对的事情嘛，有时候我们也不好用这个年代的眼光跟价值观回去批评那个年代的人做的事情。
就像我也不能批评年轻的我哦，喜欢过一些比较没有品味的东西。
那么回归到正题，那1970年代台北北区司令部就从这边搬离了，
所以一搬离之后这个违建就有如这个
雨后春笋一样慢慢的漫出整个山区啊。但是可惜的是1980年代台北市的成长飞快啊，尤其是靠近宝藏岩附近的公馆商圈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啊，那边有大学两个，这个自立造屋的小聚落也是因为盖在山区的关系，发展就慢慢有所限制，慢慢就会被人家嫌说蛮混乱的，市容不佳。你知道盖在两个大学城旁边，然后有一个像违建的这个复杂有机生长体在那边附在旁边，看起来就是没有这么巧妙啊。
想必台北市这次看不下去就出手了吧，这次用什么招式啊？
Holyoken 不对了，是公园了啊，哪一次不是规划成公园？有什么问题？规划成公园，大家都开心。
哎呀，依照我们前两集的脉络规划成公园就是一定要铲平的意思啦。但目前宝藏岩还是伫立在这边啊，想必是用了什么厉害的招式，对吧？
修六坑哦，不是啊，其实有拆掉一部分啊。但你知道山上你要整个铲平有点难啊。但是在那些河饭滩啊，或者是俗称河川地旁边的那些房子倒已经拆掉了啦，因为那些盖在河饭滩或者俗称泛滥平原上的这些房子会有危险，会有最穷屌的危险，所以就已经被拆除了这样子。
因为那个地方又没有盖堤防，所以水会直接漫上来。我们是不是有在哪里提过这些名词啊？
你说漫上来吗？哎呀，有啦，我们在绿建筑那个听起来已经有点久远，不过也在半年之前而已的绿建筑第八集有讲过
啊。所以如果有不知道的听众欢迎大家去温故知新一下啊，这边我们就不多提了，帮我们冲一下点阅数，谢谢谢谢各位。
强
好啦，那目前其他的住户是怎么样存活下来的嘞？
除了跟公民团体一起抗议跟政府抗议以外，其实还有一些事情影响剩下来住户的权益啊。你已经忘记了，稿都你写的。那就是我们在第三季的第四集大安森林公园那一集有提到了14、15号公园的抗争事件了
啊，就是那个即便闹成满城风雨台北市政府也是硬要拆的那个案件吗？
满城尽带白布条啊，我们丢，或许就是那时候的社会运动还有政府吃相太难看就引发民怨啊，然后反而就给了宝藏岩的拆迁有一个喘息的空间，没有一并的被拆除啊。
那接下来的事情呢，我想聪明的听众都已经知道了，因为它毕竟就是已经被保留下来了嘛。宝藏岩的聚落呢后来就被列为历史聚落，然后发展成国际艺术村，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保存园区啊。讲了这么多，你这个南方人到底有没有去过这个空间啊？
当然有，即便是南方人南方的子民，我也是在台北市当替代的。你当替代下寝是住别墅啊，我们那个时候就住在不远处的三种医院，它是一个废除的医院改成替代的宿舍，变成替代的中心，然后走过路过就会去宝藏岩看一下。我自己是觉得那个空间感非常的奇妙啊，就你都知道那是违建，然后每一户上上下下就有楼梯，然后楼梯都窄窄的120公分的楼梯，这样上上下下的，然后转过头或者是转个弯，你就会看到一些艺术家在里面做一些作品，还蛮有趣的这样子。那你自己有没有去跑过啊？
我跟你说，我其实是大概4、5年前跑过一趟。然后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应该就有听过宝藏岩这个地方了。
是，
我想说宝藏岩这地方，宝藏怎么听起来这么俗气啊，是非常看不起他的。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个时候这个文创园区频频设立啊， 啊，我的天啊，又是文创园区啊，没有必要真的实际跑一趟。
哎，原来大姐的历史都充满了负能量呢。
没错，我是抱怨王呢。
我在那边有看过一个蛮有趣的艺术的那个策展啊，是灯光的主题。然后有一个那个时候的同学，他现在可是大红大紫，他那边用了很多的那个镭射笔，绿色镭射笔在那边打来打去，然后打整个园区都被串 绿色的光串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这个有做历史建筑之后的那个在那家事务所啊，就开始接触到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在要离职之前呢，我就想说啊，那有空反正都要离职了，不如我们去走一遭吧。走路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是为过去的大姐感到羞耻，我谴责她。
你谴责她？你现在是为自己在平反吗？平衡报道自己吗？
没错，
哦，
没错没错，帮各位打个预防针。哎，想说啊，现在跳出来消费这块地方，你好意思说你讨厌人家，啊，不好意思。
这倒也是真的。但大家如果没有去过的话，我们这边用讲的可以给各位一些想象，啊，基本上就是砖造的房子，然后加上一些我也不知道那是石棉瓦或是一些铁的那个屋顶斜屋顶，然后上上下下的楼梯基本上是用水泥跟砖去空起来的，然后不会说特别的好走，然后路也是窄窄的这样子。那如果以不知道文化背景的人来看的话，会觉得有点像是破旧的贫民窟，但是如果知道它文化的纹理之后，就觉得，欸，其实，有它一些历史背景跟生活的纹理在里面。
因为我这个人啊，喜欢听鬼故事，没错，所以呢，我那时候去走的时候有看到一些防空洞啊，或者是一些机枪掉表的地方，哦，非常感兴趣，看到那个防空洞一眼看进去全部都是黑的，看不到底。 哦我就觉得，哦，好可怕好可怕，好可爱，不是好可爱
好可怕，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啦，那是一个点。但是尤其是空间每一个房子的组成的方式啊，沿着山壁慢慢这样的一个盖上去，我实在是不知道是先有山路还是先有房子，这个路倒也不知道怎么出来。不过有趣的是，像刚刚老人有提到这些砖造的房子，他不知道什么材料盖的。我有看到一些纪录片上有谈到这件事情啊，因为那时候宝藏岩那个靠新店溪很近嘛，简单啊，就去新店溪捡这个大块的石头搬上去啊，叠在起来啊，用水泥空空哎啊，对吧？按那就好啊，这样就可以住了啦。自立造屋啊，自立造屋的部分，
人类最基本的需求都被满足了。我们是不是让这个行为合法化呢？我们是不是要诉愿到宪法层次呢？好像不是这样啊，这样我们就不用活了，职业直接消失。
但就是说，你看这个都市规划很喜欢把都市切成方方正正嘛，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生活从来就不是从方方正正开始的，逐水草而居啊。你看这些，原本台北市重要的河旁边都会有一些聚落，然后慢慢发展成大的城市这样子。宝藏岩也是这样子，啊，靠近河边啊，好生活嘛，捕鱼打猎，然后盖房子捡石头，这个河床上面鹅卵石啊，空空哎，安呢啊，舒适啊，
熟悉。但是我在那边经历过感觉，我看到一幕是特别印象深刻啊，就是那边的信箱，那边信箱都挂在一面墙上，然后有几十户都挂在一起，然后上面就是你的地址啊，邮差投递也比较方便。但其实你大家都知道，几十户、几百户、两百多户的样子，基本上都是违建啊。那基本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然后可是邮差还是有办法投递，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酷的啊。我觉得邮差也就是莫名其妙加入这个自立造屋，这个你可以说它是行为艺术的这个艺术展演的过程。
欸，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有遇过，欸，在做历史建筑修复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门牌是会先于地号的。
哦真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不可考，但是有时候是会有。他说，欸，因为有时候你申请建筑物要套会嘛，套会就是说你要盖这建筑物，你要把你建筑物的形状给，一开始是用纸本啊，他会在这边贴个你的建筑物的形状，然后如果有人说要来盖这个房子，那发现，欸，已经有人盖了，那就不能盖嘛，就是这 环境上就出了问题啊。那现在当然都电子化了，很多历史建筑呢其实是没有经过套会这个动作的。
嗯，
然后你去查的话，哎，纸本跟电子档上面地级图上面是没有这栋建筑物的，问题是它就是有门牌。
真是了不起，不知道怎么申请的。
对，问题在就门牌，所以门牌会相较于这个建造这个部分好申请许多
啊。是这样子，
但你一定要有门牌你才可以有水有电，
而且始造先有才有门牌嘛，如果没有错的话。
所以就真的不晓得那个时候怎么请的，那反正那时候也很混乱吧，
没有始造这个东西。当时现在比较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啦。好，哎，我们这一趴继续讲的话你可能会剪到40分钟。
那就成为这个目前最长的，哎，不对，那个13层比较长一点。
哎，是的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宝藏岩观音寺是属于古迹吧，但宝藏岩的聚落是属于历史聚落是吧？古迹、历史建筑跟历史聚落到底有什么分别啊？
啊，这简单啦，我跟你说啦，古迹呢就是指人类为生活所需所营建之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之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历史建筑物呢就是指历史事件所定着或具有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之建筑物及附属设施。
哎，又来了建人53的经典桥段，就是法规照本宣科的应念，然后念就念就算了，还要吃螺丝这样子。
嘿嘿，没错没错。哎，你不要吵啦。啊，那历史聚落呢就是指建筑物式样啊，风格特殊或与景观协调而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之建筑物群或街区。
哎，我相信你这样讲没人听得懂了，而且我听起来古迹跟历史建筑在法规上定义相当的模糊啊，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好好的端详看看啊？
哦，好啊，没什么问题啊，小 case 啦。举几个古迹的案例啊，让大家比较不混乱啊。比如说这个中正纪念堂哈，
中正纪念堂蒋介石 Memorial Hall，蒋委员长在1975年离世啊，找他儿子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那这个中正纪念堂到目前还不足50年呢、欸，你这样让大家更混乱了，这怎么可以被称作是古迹呢？
啊，哎，哎呀，拍谁啦？不好意思啊，这个话题我们等等再说、哦，关于中正纪念堂的事情、
啊、不好的范例啊，
让我们举几个看起来是古迹，也实际上是古迹的案例啊。比如说这个淡水红毛城啊，台南赤坎楼啊，或者是万华龙山寺这些地方啊，这个毋庸置疑就是古迹来着啦。
这样看起来，这些红毛城、赤坎楼是为了当时荷兰人啊，或者西班牙人作为统治中心所盖的房子，也就是刚才你念的这些条文中所谓的人类为生活需要所营建的意思吗？
哎，没有错。同样类型呢被划分为古迹的也有像是总统府啊、监察院等等的建筑，而这些呢因为它的建筑样式非常特别，也符合这个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等等的条件，所以它会被列为古迹啦。
所以摊开古迹的列表，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像是祭祀中心的房子啊，譬如说像是万华龙山寺啊，我们刚才提的宝藏岩、台南孔庙，还有像大龙洞的保安宫，这些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些房子，那也可以说是人类为了生活所需营建的建筑物咯。
没错，因为寺庙建筑呢在艺术上面的价值跟文化上面的价值都非常的符合，所以其实是有非常多关于庙的古迹啊，像是我本集介绍的宝藏岩观音寺就是其中一个。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蒋介石 Memorial Hall 也可以当做祭祀中心就对了。
虽然说我们在学生时期呢常常把这个中正堂叫做中正庙、但是我们等等再说了，等等再说。那建筑被划分为古迹之后呢，其实跟历史建筑最大不同就是它修复的策略啊。你知道吗，古迹的话呢它就会有非常明确的法律限制，那你也不能做太大变动，也就是说你原本是祭祀中心，你当然之后也要是祭祀中心，这样的概念
一根钉子都上不了， 然后要原件修复，坏掉的东西不能丢，要保留，法规上非常非常严格，最严格的那种就是修复古迹，然后接下来才是历史建筑啊。哦，与之前你上一集提到的历史建筑因应计划那种比较弹性的做法有所区别就是了。
对，那历史建筑物的定义呢，我们以马祖新村为例啊，历史性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而它呢是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也就是指眷村文化的部分啊。这边我可以再举另外一个我曾经参与过修复的例子，就是一个龟山的眷村故事馆，它原本是鹿光山村的活动中心啊，那个活动中心有什么好保存的，没什么事嘛。但是后来呢，它其实呢是国防部呢在决定全台13处眷村保存计划中呢决定的地方，就是决定的地点在这边讨论的。
嗯，
所以呢代表说它是有历史性的事件在这边发生的，毕竟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话，这些眷村目前不会存在，所以它是具有历史性的事件发生啊，它后来呢也就被划分成历史建筑了。
哎，所以哪一天建人53出了名，然后百年后你我原籍了，那是不是有什么可以代表建人53诞生的空间，然后把规划成历史建筑啊？
如果是原籍的话，你可能可以在我身上找到舍利子。
哦，那应该是结石。
我们建人53的诞生是在网络空间，欸，网络空间可以吗？我不知道，欸，
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 host， 我们的平台帮我们弄一个纪念堂，网络空间的纪念堂吗？哎，这个感觉没有这么庄重，欸，哎毛电啊。应该是我们用过的麦克风吧。
哦，可以可以，好，可以哦，
这样就不是空间了，就是物件了。
或是有个什么在某个历史建筑物里面，然后摆一个录音的空间这样子，
哎，也是可以用我们的
模拟回溯我们当年录音的状况，
然后把你塑成蜡像这样子。
哦，好可怕哦。
天哪，不要。对啊，我们现在转型正义，不要再这么多有的没的权威的象征还用蜡像。天哪，听了人家很恐怖。
如果有的话，我会留个遗书说请把我肚子做小一点谢谢。
那我应该会说，哎，把我说做的稍微胖一点谢谢。
好，那就把那个两个蜡的量调整一下，
加起来除以2样子。好啦，说不定哪一天脸书还什么的都可以变成历史了。
所以说与古迹不同的部分哦，就是在于历史建筑它使用上其实是比较弹性的，像是宝藏岩聚落部分呢，它就可以开放给艺术家去驻村啊，作为民宿啊或是展演空间啊，修复的方式呢就不会有什么太大法律限制，就像我们之前说这个因应计划部分嘛。
这点我之前在前公司第一间公司有遇过，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要去松烟，然后松烟有一个像澡堂的地方，然后之后那个时候还叫台创，现在叫做台湾设计院，然后他们有提出要我们提出计划，就是把它重新使用的计划。那当然案子就不了了之啊，但是澡堂历史建筑中的澡堂在现代就 不一定要当澡堂使用了，就可以拿来卖东西。你知道文创园区最会就是卖文创商品，对啊，我们就被要求要设计货架，然后因应那个仪式性的澡堂空间设计货架这样的提案，好像有点关系了。不过你刚才提到马祖新村，我也是有一点疑问啊，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那跟历史聚落有什么不同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马祖新村里面现在是没有人的状态，应该说马祖新村在我们去修复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所以它已经不能叫做聚落了。
对，它已经是空壳子。
所以宝藏岩因为还有一些原本的住民住在里面，所以可以维系整体的文化的生活痕迹是吧，所以它可以被叫成历史聚落。
是，因为马祖新村是人去楼空，生活的记忆跟痕迹呢都要由文史工作者来重建，啊，去访谈原本的住户啊，或是找照片的来重建当时生活的样貌。但是宝藏岩呢保存的就是包含住户的生活记录跟空间形态，
也包含住户本人在里面
啊，对啦，所以呢这就是这三种不同形式的文化资产的定义。
哦，我真的觉得我们刚才讲这段超级复杂的，听众如果听不清楚的话麻烦寄信给大姐。
你也知道这三集啊，我们都是借由某一个点来试图去讲另外一件事情， 这一次呢，就是想要借由宝藏岩呢这个历史记录呢，来说明一下各个不同的建筑文化资产是有什么分别。
好了，那回到我们刚才一直想提但你一直阻止我的那个中正纪念堂的争议了
啊，这就是要回到古迹保存以及修复策略这件事情。刚刚我们已经说明过了，因为古迹使用呢以及修复呢都有非常高的法律准则，所以说如果建筑物呢被归类成古迹的话啊，你就很难对它拳打脚踢啊，不对，就很难对它做出更改设计的行为啊。
即便前几年很流行的古迹自燃事件啊，它自己烧起来，我们也是要把它弄成原本还没烧起来的样子啊。
没有错，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是民进党执政嘛，他们那时候呢正准备把蒋中正给去掉，也就是所谓的去蒋化，
那就是中正纪念堂最后改成自由广场那一年，就是陈水扁执政的最后两年。
民进党政府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想要把围墙拆掉，因为想要把这个中正纪念堂的纪念性变得比较低落一点，它变成人人都可以使用广场，我从任何一个街区都可以走到自由广场里面啊。当时呢在台北执政的呢是国民党，哦，他们怎么可能愿意，所以他们立刻把这个中正纪念堂呢升级成市定古迹啊，让中央的人呢没有办法有上下其手的空间。
哇，原来这政治攻防这么精彩啊。但是我看资料，中正纪念堂是算是国家古迹耶，50年可以算古迹。
为什么它是国家古迹的？因为中央呢决定直接把它升格成国家古迹啦，代表说呢，哎，我现在这个地方呢是由中央管的咯，你的地方资格呢目前在法律上呢是没有办法再去控制这个空间了。
你说台北市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把升为市定古迹，然后这边又说中央要把升定成国家古迹，那都把升成古迹了，那为什么没办法去动哈？我这边有点逻辑上的缺失。
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啊，民进党想要把围墙拆掉，那国民党呢不想让他把中正纪念堂这个具有纪念性的空间给破坏掉，所以他们不想让他拆围墙。好，那他的做法呢就是我把它申请成市定古迹，包含围墙的部分，所以你就不能拆围墙，因为它是古迹，他借由这样子可以拖延大概一年的时间。
是，
那民进党政府他出的招式呢就是说，好，你要升级成古迹可以，那我把你升级成国定古迹，那国定古迹的部分呢就是由中央所管，那既然我有所管，我要对他做什么，当然是中央的事情，地方政府其实你管不到。
原来如此。
对，而最重要的这个围墙呢在中正纪念堂变成国定古迹的时候呢，其实围墙呢是没有被划分到国定古迹里面，所以呢目前呢如果民进党政府是想要拆围墙的话，他其实是做到这件事情的。
原来如此。
就只是为了围墙所以他们就是保留这个围墙可以拆的权利就好了，毕竟这个事情就是有点敏感啦，竟然已经算是有点小小的胜利了，他们就不想再去碰这个敏感的议题了，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
听起来像是陈水扁跟马英九之间的战争延续。哎，好啦，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真的是录太久了，那差不多到这边可以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一起跟我们关心建筑这个议题，
也祝各位在2020年一切顺遂，那有疫苗可以打，打了也不会出事这样子，那之后就可以想出国天天在海外跑来跑去。
你是不是只是在讲自己的心声而已啊？啊，那另外我们这集也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因为我们想要把这一季停到这一集就好，然后我们2021年迎接全新的一季，这样说对不对？
嗨嗨嗨，没错。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啊，眷村的话在全台就讲不完主题啊，都欢迎推荐给我们，但是这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如果我们补助没有拿到的话，题目就随便你们开。
好，原来如此我们是希望可以拿
到钱的问题啊，我们满满的铜臭味啊，我们是想要铜臭味的，
没错。如果各位想要推荐题目给我们的话，也建议你们同时把钱推荐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很好的去做它了关于本周相关连结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有兴趣的可以点开来看哦。
那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或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是说错的地方，都可以来 Apple Podcast 或是脸书粉丝页 or Instagram 联络我们。
嗨，我们2021年再见，啵啵，
拜拜。